下个礼拜在吉隆坡会用一个3500人的礼堂，是一个政党的礼堂大厦，可能不信主的来听的会有2500人。台湾还没有这个心智，还没有这个习惯，怎样把事情做到更多人可以听见基督徒的声音。刚才有一两个人举手是第一次到礼拜堂的，那么恩惠姐妹是很欢迎他。我要问为什么到现在才第一次来？我的讲法，我的看法一向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如果你一生什么都懂了，对基督教的真理不懂，那你是很可惜，浪费你这一生，那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怎么可以看很多同胞，很多我们同一代的人从来没有听过上帝的道，而我们也没有雄心做更大的事情。我盼望以后呢，我们每个人养成一个习惯，同一篇道如果可以10000人听，我们不要满足于只有1000个人。有一些人有个错觉，只要少少的一定是品质很好，只要多的一定是这个圣人了，不一定的。同一本书同样的品质，如果10000个人买你更高兴，或者100个人买更高兴啊，当然就是这个道理。问题不在乎量，问题在乎你的本质先肯定。 Keep the quality first, then the quantity will come up naturally, automatically. 哪一个人是平常参加希伯来书的请举手。平常有参加希伯来书的 OK, 刚才太早分那个诗歌了，那诗歌不是为这一堂的，而且这个诗歌是这一个布道团特别节省吃节省穿的钱拿来印的，所以不是给你随便拿了就丢，拿了就不是这个。而且我今天自己300多公斤自己用手抬，抬到飞机的上面抬来的，我自己搬来的，所以你们不要随便浪费上帝的恩典。如果你拿了一本，你就记得你已经拿了一本免费的东西了。你要奉献不要奉献给布道团你的事情，你已经拿了，请你写下你的名字啊，就注明谁收到的寄回给这个地址啊，那么你就以后不要再拿了。为什么我要给你带回去呢？因为带回去的时候就可以减少同工们的负担，他每次要再收拾，然后再分，再收拾，再分，很辛苦，所以呢，就给你们直接带回去。那么同工们可以介绍一些的体力，大家可以更多做一些实际我们做的工作。那不但是如此，如果下个礼拜有人新来，就表示他没有拿过的，我下个礼拜再我自己再带一些来。那么这样带几次以后，如果还有人需要的话，你们自己复印，好不好？但是这个因为这一次是非卖品，所以我们也不没有想从这里得到什么利益，那这个是纯粹是为你们的需要而奉献出来的。有一些的诗歌是我自己做的曲子在里边啊，不准翻译。你们如果自己印是为了不这个希伯来书用处是可以的，我们还没有拿任何的版权，我们这一生尽可能所做的能够呢叫神得到荣耀，人得到帮助。今天要与大家谈的题目就是911事件、回教以及人类的前途的问题。那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上个礼拜我在这个清华大学大礼堂讲了有关于这一类的题目，就是911事件、人性与人类的命运的问题。今天我们要提到911事件、回教以及这个人类前途的问题。我做一次祷告。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的上帝，你不是人想象出来的，你不是人在文化里面创造出来的上帝，你是把文化性、宗教性赐给人的上帝。你是在人犯罪以后，人就愿意人回到你面前领受救恩的上帝。恳求你今天开通我们的心，给我们明白一些在我们四周发生的事，我们所不容易觉察到的奥秘。求主你真理的灵引导你所创造的理性，好像你所造的理性归回你真理的本体。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阿们。911事件已经过去了，当时的震惊已经慢慢的消退了，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件已经知道的事情，已经不像当初的新鲜震惊同这个心中没有预备所带来的痛苦。 911的事件不过是一个例子，而这个例子呢，可以发生在美国，也可能发生在台北，可能发生在今天，也可能发生在今年许多的地方。911的事件到底是一件怎样的事件呢？从表面来看，是一种这种不满意美国政府所产生出来的极端的反应。从表面来看，是某一种宗教对某一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实呢，911事件不过是人性丑陋的一面把它扩大的一个表现。911事件是一个绝望者的怒吼，当一个人绝望到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翻身的可能的时候，他会大喊大叫，怒吼，使人注意到他的存在。911事件是一个绝望者的怒吼。为什么会绝望呢？因为有盼望才产生绝望，盼望、信仰与永恒的爱，这都不是动物所有的本性。盼望、信仰和永恒的爱都不是进化所可能产生的结果，这些都是人性中间最基本永恒的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的东西。盼望使我们脱离我们的现存，盼望使我们面向未来。人的灵魂与所有的动物没有永恒的灵魂的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向后看也可以向前看。当我们向后看的时候看见了历史，我们向前看的时候看见了将来。而借着什么我们可以向后看呢？我们是借着回忆向后看。我们借着什么向前看呢？我们借着盼望向前看。所以未来在盼望中，而盼望不能定未来，历史在回忆中，而回忆不能改变历史。我现存的存在，我现存的本性不能满足于现在一切的事物，所以我会向后看就研究历史，向前看我就产生盼望。从奥古斯丁的神学，从他的哲学分析来说，回忆是人有永恒性的一个明证。记忆的存在是使我们甚至可以记得我们曾经忘记一些事情，因为严格的说，真正忘记的人他一定忘得一干二净，连他忘记他都忘记了。所以奥古斯丁说我忘记了，他说呢，我怎么知道我忘记呢？这表示我曾经记得，而现在已经不记得我所曾经记得的，这个叫做忘记。而忘记是一件觉悟，而忘记的本性就证明我不会被这一个时间淘汰掉，因为我的本身是在一个过程的中间，我可以真正记得我曾经记得而现在不记得的，这个记得的内容已经没有了，但忘记的事实现在却觉悟。所以呢，这样的人就不可能是暂时性的东西。当然如果我们把人的永恒影响当作是另外一种证明人有永恒性的事实的根底的话，那你就明白为什么像孔子之或72岁的人可能产生2500年对千千万万的影响。他这个影响绝对不可能产生于暂时性的这个存在，一定是从永恒产生出来的。那这个盼望的反面就变成绝望，而绝望呢就使心里做了一个盼望本性中间不能解决的挫折感，而是挫折感的极端化就产生了与他所不满意或者构成他盼望的对象产生同归于尽的思想。这就是911事件的心理剖析。既然我绝望到这个地步，那么你使我绝望，我就让你与我同归于尽，解决我们的事情。当这件事情一爆发出来的时候，你看见约束于物质一方面的损失就越可怕，也属于心灵一方面的损失就越微弱。所以呢，你看见911事件恐怖分子所损失的不过是很少的钱，用了很少的武器，他怎么一把刀片罢了，他就是一两个敢死队冲入这个客机的机枪的这个驾驶室里面，那就用这样简单的武器 可以呢使美国在两天里面损失这个200亿美金。那这是历史以来从来没有的一种创造性的新战略。所以呢911事件以后呢，我们看见人类在战略方面，在这个建筑方面，在政治方面，在文化方面，在这个国防方面，一定产生了不可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方法的一个新的方向。所以呢911事件是划时代的一个事件。911事件从第二个角度来看，是公益的观念、另类标准的这个咆哮。它不但是绝望者的怒吼，是对什么叫做公益、什么叫做正义的另类观念的绝对标准的咆哮。它要叫世人说，真正的正义不是以美国的标准为标准，真正的正义有另类的观念为标准。所以这种另类观点为标准，要产生新历史世代的一个平衡，这个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忽视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以为我这么做已经做得最好，我这样对待你已经很公义的时候，对方不是用这种标准，也不是用这种观念来接受你所定的原理。所以呢，公义的另类标准、公义的另类本质的这个咆哮就产生出来了。从第三个角度来说，911的事件是一种妒忌者的报仇，这不是绝望的事情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公义的另类要求、另类标准的一个咆哮，而是有妒忌的成分在其中。这妒忌一种仇恨，曾经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成为是杀人的背后的动机。所以恨人的就是杀人，杀人的背后乃是仇恨，杀人的背后是恨的种子所产生的推动力。所以呢，恨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已经是以历史、以人类的历史共久远的一件事实。恨跟爱之间几乎可以说只隔一条线，而那条线是没有面积的，那条线是没有这个面积的存在的。所以爱与恨之间的这种呢，就对这爱的相对性，爱与恨之间对对方的这个表现，常常是忽然间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效应，同很大的冲击，是医学没有办法所看到的。这妒忌是骨中的锈烂，这是所罗门这个箴言里面3000年以前就讲出了一句话。所以骨中的锈烂就是整个架构崩溃的内涵的因素，骨中的锈烂就是看不见的那个最大的 destructing power， 这个摧毁、毁灭力最看不见的内层的一个东西。所以恨和妒忌这个东西呢，对人类的消灭力是很大的。古希腊的哲学家 Empedocles 曾经用两个不同的字来描写人类的聚集与拆散之间的真正的动因。当爱在人群中间的时候，人类就变成聚集同和谐的这个一个团体；当恨在里面发酵的时候，人就变成拆散，彼此相害相杀。而这两个力量在历史中间是周而复始，继续不断轮替，在社会的行动中间表现出来。所以你看见同样是人，你会把一个人爱到你甚至为他死都甘愿，你没有他你活不下去。爱可以把一个人弄到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益处完全置之度外，生死不顾，完全舍弃自己的利益的这种动力。恨却可以把别人呢把他杀死，不共戴天而后已的这种行动。所以爱与恨的东西应当重新好好去明白它的渊源、它的本性、它的影响已经怎样处理的问题。不但如此，我们从第四个方面来看，这个911的事件是自认上天所钦差的刽子手的一种呢使命感的行动。所以911事件的这个幕后的策动人，他是认为他是受了苍天的使命感，叫他做一些呢杀害对方的这种法律的行动。所以这样不但是公益的表现，也是一种实际参与这个杀而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这种心理。 为这个缘故呢，这也就是说呢，宗教已经达到一个可以被利用到使人相杀而不认为是有罪的一个地步。所以这样的宗教性的可爱跟宗教性的可怕就应当好好去研究了。我们今天许多时候一味求知求学，就是停留在对科技同知识的这个领受的这个层次方面。所以许多人在文化上所谓的追求有学问等等，不过是对知识的这个渴求，对知识同这个资讯的这个增加，就以为是有学问的人。但是呢，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因为有一些比知识更高层次的是智慧的问题，智慧是知识的根基，知识是智慧上面的建造，智慧是知识的方向，知识是智慧的内容，知识是智慧的现象，智慧是知识的本质，只重现象而不注重这一个本质的，一定是没有真正的这个价值的。只注重内容而不注重方向的，是要伤害自己这个劳心劳力，跑不出一条真正堂堂正正的大路出来。只注重根基，只注重建造而不注重根基的，是不堪一击，最后会不攻自破，自己倒塌的。那这个英国的哲学家罗素在1940年的时候就曾经发表一篇文章，他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大有知识却是缺乏智慧的一个世界。其实他本身也是差不多这一类的人。我今天没有机会给你分析罗素之哲学怎么样显出他自己不够智慧的地方，因为对于婚前性关系的泛滥以及四分的制度就是从他来的，所以他的智慧在圣洁同道德责任这方面完全不能成为人类的榜样。那么现在呢，这些回教徒他们呢，把几千个人在同一秒钟里面把他杀死的时候，他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因为他们是替天行道，正在把上帝交给他们的责任，也就是记恨同烧灭别人，当作他们自己应当尽的责任。这样我们再看下去，九一事件也是一种对宗教曲解最可怕的一个表现。对宗教的曲解可怕到一个程度，可以把宗教当作人类最大最大的这个毁灭的力量，把人类当作最可和消灭的这个最残忍的一个行动。这九一事件也暴露了人性中间卑劣的程度同那个这个卑劣的一方面可怕的阴暗面，这是九一事件所给我们看见。那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就是，到底的九一事件是回教的事件呢，或者是一种这种人性的中间单单属于这一个恐怖的一个行动呢？如果这是纯粹恐怖事件，我们应当纯粹从恐怖的事情去处理。如果这是恐怖事件与宗教有关，我们就应当从宗教与恐怖事件关系去处理。所以呢，我们看到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以为九一一事件就是一种恐怖分子的事件。西方在宣战的时候就严正的指明，这完全与回教无关，这完全是对付恐怖分子威胁文明世界的一个宣战。这一句话的本身已经中了圈套了，这一句话的本身已经先假设回教是与恐怖分子完全没有关系。我个人对这方面是非常表保留的。所以呢，就十多天以前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里面有一篇文章，里面的题目就是 The Nothing to do with Islam 是真的跟回教完全没有关系吗？这一句话是回应英国的首相 Tony Blair 所讲的这个事情完全与回教没有关系这个反应，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恐怖的行动除了回教以外，几乎很少有别的宗教可以达到这样可怕的程度。所以这个是真正与回教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我不是说其他宗教里面不可能产生极端化绝对化以至于变成一种仇恨发泄妒忌凶杀的行动出来，我不是这么说，因为是别的宗教中间也可能产生这样的行动出来。但是呢，回教在这一方面跟别的宗教有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因为他们对自己宗教的自我绝对化的程度 是没有别的各宗教可能这个与他相比的。所以我第二个阶段我就与大家思想到关于这个行动与回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有什么宗教敢在一天里面杀死几万人而感到这是他的荣耀，这是应当鼓舞应当欢欣的一件事情的。所以你看见了，当一个人对同样是人类对同类的人受这样的惨灭产生幸灾乐祸的心理的时候，你就知道整个人性中间有某一群或者某一种的因素使人完全没有办法表现真正人性的纯洁，人性的甘美。就中国的哲学里面有孟子的性善修，有荀子的性恶修，所以孔子儒家学说中间从来不能产生真正的定案，也不能告诉我们到底的人性是什么。而圣经很清楚地把人性在原先受造以及人性在堕落之后的光景完完全全分开来谈。所以这样你认识人类认识人性，除非你从基督教的圣经看神造人原先的状态以及堕落以后的状况，你永远不能明白。除非你做人做了几十年，你研究人的哲学几百本本书，你也没办法真正透视人性。只有基督教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原先被造是清洁是正直，人原先被造是美好的。但是人今天之所以可能变成堕落，是因为曾经有过这个一次的罪性的堕落的历史事实。 The fall of man is the historical fact， 因为它是历史事实，就使我们站到今天这个世代中间呢，你不能解决的就是文化使命以及文化成就之间很大的隔膜。我们至高的至终至完全的理想以及绝对观念在实践行动中间完全没有办法符合的那个悲惨的现状，这其中的这一个鸿沟是没有一个文化的本身可以给我们解释的。有关于这方面我有一套的录音带，就是堕落与文化，这一套的录音带现在正在翻成英文要寄到美国去，其中有一份要交给美国的国会，让这个美国的国会等他们也可以 从我们这些观念看看他们现在的社会中间所失去的一些要素。如果堕落不是一件事实的话，那么理想跟现实之间的鸿沟这么大怎么解释呢？如果进化是一个绝对的事实的话，人一进化的时候就变成越残忍越可怕越凶恶，你又怎么解释呢？所以呢，这个问题不是幼稚的所谓进化论学者那样简单可以解释的。因为人类是科学越进步的时候，也是人犯罪的胆子越大的时候，人的科技越发展的时候，也是杀人的武器凶猛的力量越大的时候。所以呢，人类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间是显出了有一个 X 因素，那个 X 因素就是基督教所说的这个原罪同那个堕落论不能复视的一件事情。我现在要给大家谈谈对回教的认识。回教是一神论宗教中间最后一个最大的宗教， The monotheistic faith, the greatest religion, one of the greatest religion of the monotheistic faith。 一神宗教产生于中东，一神宗教产生于乌尔蒙上帝呼召的亚伯拉罕的信仰传下来的。所以呢，这是以所有世界其他各地区各国各邦中间所有其他的宗教完全不同类的一种宗教，也就是说相信独一的神绝不妥协。所谓的关公观音是神，这个是亵渎，这是把人当作神，把物当作神，这是冒犯。因为受造之物就在受造之物的层次里面，它永远是物，它永远不是神。神是造物者，神绝对不是受造之物。所以呢，一神宗教含那些多神宗教拜物宗教之间的差别，就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在神之外所受被造的东西被认为就是神的这种亵渎，这种对上帝的冒犯。所以一神宗教真正的源头是从亚伯拉罕蒙上帝呼召开始的。 为这个缘故，亚伯拉罕的信心对全世界的贡献，就产生了一神宗教的精髓和一神宗教的源流。在亚伯拉罕的信仰中间呢，这位独一的上帝，也就是创造者，更是救赎者。所以这两大事工有透过神自己的呼召和启示人去明白，所以加起来一共变成三大事工：神是创造者，神是救赎者，神是启示者。大家说，神是创造者，神是救赎者，神是启示者。启示之功，也就是第三的大功，是使人可以明白神的其他的两大工作的真正的枢纽和原因。所以若不是神自我的启示，就没有人知道他是创造者，他是救赎者。这样的一神宗教跟其他的宗教真正的分庭抗礼，也就是呢，其他的宗教是从人所有的宗教性所产生出来的对宗教内容的猜想所做的记录。所以呢，孔子论到天的时候是孔子思想的记录，老子论到道的时候是老子对道的观念的记录，墨子论到天字等等是他自己的想象的记录。所以呢，这些其他的宗教不过是人的这种一厢情愿，人的自我分析，人的想象猜测产生出来的记录。那一个人所想象的东西有没有资格成为万能相信的这个真正的基础呢？所以呢，一神宗教绝对不接受非启示的宗教。那现在呢，你就看见了，在东方的宗教中间，无论是佛教、印度教，无论是这个孔教，无论是这个道教、神道教，都绝对不敢说他们是受上帝启示。所以孔子没有说上帝启示给我，老子没有说上帝启示给我，他所讲的是他个人对这个宇宙道理中间的觉悟，或者对宇宙道理的猜测的一个记录。所以从归正神修那这个原理来说呢，连老子、墨子等等所写的东西也不能说是普遍启示，那只能说是对普遍启示的回应，不是普遍启示。所以如果有一些基督徒没有搞好神学，随便写书说呢老子是中国上帝给中国的先知，这是胡说八道，这完全不合圣经原则。是因为把这个启示中间普遍启示跟对普遍启示的回应都不能分发，随便做一个归纳而来的。这个是我特别要常常对你们讲解一些很重要的原理的原因，免得我们呢就以为自己有了一点知识就随便讲到，结果很多的原则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就危害别人。我继续再讲下去。所以呢，这个一神宗教就产生了三大支派，第一个支派就是犹太教，第二个支派就是基督教，第三个支派就是回教。那一神宗教的这三大宗派或者三大宗教都是在中东，他们都宣称是尊重亚伯拉罕，是领受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启示。所以呢，犹太教是领受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启示，基督教也是领受了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启示，回教也是领受同一位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启示。那如果三个宗教都从一位上帝得到启示的话，怎么可能上帝给人的启示之间有这么大的矛盾存在？为什么基督教跟回教变成了一个势不两立的宗教呢？为什么呢？犹太教跟基督教也变成好像很难和谐的宗教呢？为什么呢？犹太教跟回教变成不共戴天的宗教呢？其实呢，犹太教承认领受的启示亚伯拉罕的上帝来的，回教也承认领受的启示上帝的亚伯拉罕的上帝而来的。所以呢，这期间呢，一定有启示论的研究的必要。这不但是宗教比较学 ，not only the study of the religious comparison， 这个是要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revelation， 神的启示。如果你说呢，因为有矛盾，所以就证明这不是神的启示，这是人的猜想的绝对化，那么这又不然，因为神所启示的，就特别是创世纪，一直到现在，连达尔文自己都承认，那是金尊的书，跟他所找出来的生物化石的历史
同所挖掘出来的记录是完全配合的，所以呢，连大文都知道这不是普通人可以写的，所以这绝对不是3500年以前像摩西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写出来的东西。而里面无论是医学的常识、天文的常识、基督教的圣经，直到今天可以继续不断受世界科技发展、文化冲击、宗教的挑剔，到现在屹立而不动摇，这不是人的智慧所能产生出来的。何况呢，前后40个作者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商量我们要写什么，我们不要露出马脚好不好，那我们彼此讨论，前后一致贯彻始终，没有机会。因为第一本到最后一本相差1600年，不同教育、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的这个民族、不同时代、不同语言，却能够一致，这是除了是神自己启示的话没有别的答案。那你说基督教跟犹太教不同在哪里？基督教没有跟犹太教作对，基督教承认犹太教领受的旧约完全是无误的神的启示。基督教跟犹太教的不同的地方是，犹太教认为旧约结束启示就完了，基督教说不，旧约结束就应许新约的来临，所以新约结束启示才完了。这样基督教不需要故意跟犹太教作对，基督教也不需要故意跟回教作对，因为基督教认为启示结束的时候是在新约，而犹太教认为启示的结束的时候是在旧约。而犹太教中间的两派，一派叫做撒都该派，他说启示结束的时候是在五经，所以呢，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到生命记结束以后，启示就结束了。那其他的文宣呢，没有那样同等价值的这个地位，所以呢，这个法利赛派就接受连先知、连这个智慧文学、还有历史书经等等都是启示。所以犹太教又分两派，所以呢，到了新约来的时候，犹太教说这个我就不接受了，因为这个根本是另外一个宗教啊。基督教说不，这些都隐藏在旧约里面。我这1年1-2年的时间，苦口婆心同你们讲希伯来书，到了第10章快要结束了，我们就看到了旧约里面隐藏着新约，而新约里面成全了旧约。大家说，旧约里面隐藏了新约，新约成全了旧约，所以这个一脉相承、贯彻始终、完全和谐的是神的启示，也不需要把它对立化。第三个宗教就不一样了。那么第三个宗教，一神论的第三个宗教就是回教。回教为什么是不一样的一个宗教呢？因为回教他们说他领受的是同一位上帝的启示，但是他提到上帝的启示的时候，他的方法论跟整个旧约信仰是完全相悖。所以基督教不故意要从回教作对，但是基督教绝对不能接受他的启示论。原来在旧约里面所有被启示的人所写的有相合、有不同的人，但是和谐的可能，而回教没有这个因素。回教的启示是只给一个人的，所以这一个人宣称他一个人领受了整个宗教所有的启示，这个是与旧约的圣经完全不一样的。在新约里面也是如此，旧约39本，新约27本，都是多数的见证，不是单数的见证。所以多数见证的原则是启示的一个基本原则，单数见证的原则不是神所启示的基本原则。所以无论旧约无论新约都否定单独领受启示是真理的最后权威，或者这是神肯定的真理的可能。这里就不奇怪，当回教的经典从他们的教义与基督教相违背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就是真理，他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真理。那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他对启示论有另外几种的解释。那回教相信上帝的启示一共给人有104部，这104部中间呢，有50部是给一个人，就是亚当，另外50部是给几个人，就是撒特，就是挪亚，就是以诺，就是亚伯拉罕。所以这样呢，这些人中间一共50，再加上另外50，就有了100部。那么这100部的完全的历史中间失踪了，已经沦落失去了。所以呢，结果 存留在历史中间的启示一共还只有四种。用这个阿拉伯文来说，第一种的启示还留下来的叫做 Torah 的意思就是律法书，就是摩西的律法书。第二部呢叫做 Zabur， Z-A-B-U-L， Zabur 的意思就是诗篇。第三部呢叫做 Injil， I-N-J-I-L， Injil 的意思就是福音。第四部叫 Quran， Q-U-R-A-N， 就是可兰经。所以回教徒认为上帝赐给人类的启示一共有四部。那第一部是律法书，是赐给一个人叫做摩西。第二部是赐给一个人叫做大卫。第三部是赐给人叫做耶稣。第四部也是赐给一个人叫做穆罕默德。所以呢，摩西得着律法，大卫得着诗篇，耶稣得着福音，可兰经就是穆罕默德所得着的。那这个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所以他也一个人，对不对呢？不对，因为上帝赐给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摩西书的最后一章是别人写的，所以因为摩西的死被记载下去，就表示有别人参与了，就律法书的最后一章。在诗篇里面不但有大卫，还有可拉的后裔，还有许多其他的这个智慧人编在里面，所以不是一个人。当福音书的时候赐给耶稣基督，而福音书的见证人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所以四个见证人，不是一个人。这样再一次他启示论中间牵强说赐给一个人的一部经呢，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接受的。那么根据他们的第二个理论，就是呢，幕后的启示是大过先前的启示。为这个缘故呢，凡是历史后期的东西一定是比前期更大。为这个缘故呢，他就可以弄到，所以可兰经是最大的，因为可兰经是最后出下来的。这104部，100部失去，剩下4部。这4部呢，是从律法到诗篇到福音，一直到这个可兰经。可兰经既然是最后的一部，可兰经就是最大的一部。所以呢，回教徒就用两个字描写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宗教是最后的宗教，他们的宗教是最大的宗教。那这样就表示呢，除了可兰经赐下以后，神就不可能再给我们任何的启示了。也就是说呢，可兰经是比基督教更伟大的经典，可兰经是比耶稣基督的福音更高超的经典，可兰经是比摩西的律法更高超的经典。这样如果一个人只单单知道可兰经，他就知道上帝的心意，其他的不必要。这样无形中是等于呢，在下一生的中间呢，否定以前的两个一神宗教的存在的可能性，同这个重要性。所以呢，他这个 greatest and the final religion is Islam。 那么回教徒就用这个观念来建立他一定要统治全世界。在统治全世界的这个观念，在人类文化的过程中间曾经出现在许多不同大有野心的政治家里面。我相信亚历山大大帝盼望统治全世界，我相信这个成吉思汗盼望统治全世界，我相信罗马帝国盼望统治全世界，我也相信这个以后的许多的人，像拿破仑等等，盼望统治全世界。20世纪最清楚的记号就是共产主义认为他是人类真正的救主，因为国际歌里面有一句话，人类从来就什么没有什么救主。所以呢，共产主义来把人带到这历史最后的一段，就是呢，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物质繁华的最终极的社会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没有需要再有战争，没有需要再有妒忌，也没有贫富之间的悬殊，因为个人尽他所能做的工以后，他可以得到任何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样呢，就到了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这个地步。所以共产主义是20世纪形式上从意识形态里面自以为是人类最后的一个救星的一个就雄心大志。那这个东西呢，绝对不能比回教，因为回教的这种绝对是有神的信念为后盾，跟共产主义没有神的信念为后盾是不知相差千万里的。所以呢，如果共产主义以为它可以消灭宗教，这是做白日梦， 这个是呢世界最大的笑话。因为政治的力量是显得不得了的，政治的下面是文化的力量，文化的下面是宗教的力量，而宗教以一神论的坚决信心做基础的时候，那力量是大过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所有社会的力量。这样的宗教的力量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力量。那回教作为一个自认是最后而最大的宗教，回教认为自己是一个人类最重要的宗教，这个绝对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自从第七世纪的时候就有吞并万国，成了全世界真正的统治者的野心。所以他们就从这个阿拉伯进军非洲，再从非洲的北部一直跑到西班牙，在比利牛的这个半岛上面作威作福，建立了莫尔王朝，建立了世界最漂亮的王宫之一，就是阿尔哈姆布拉，这到今天还是历史上的大奇迹。而且他们也在西比罗这个地方建立了很大的清真寺，他们的建筑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这个可以说呢，他们可能是比许多许多这个东方的建筑更伟大的，有各样的石头雕刻精致细腻的程度是没别人不能相比的。回教的成就在建筑方面是有非常重要性的，虽然今天所有的回教堂的形式是抄袭基督教堂而来的。那你想这句话你很难明白，因为回教上面有一个像洋葱一样的屋顶，或者圆形的这个屋顶，这个圆形的屋顶不是出于回教，这圆形的屋顶原先是出于这个罗马帝国的一座叫做万神殿的。这万神殿屋顶上有一个大洞，这圆顶的这个建筑到今天还存在在罗马城。所以如果你们有到罗马去，你可以看到这是罗马帝国留下来这到现在最完美的建筑。因为呢这个屋顶完全这个架构没有影响，而且到现在还是这个气力的很好。这个万神殿原来也是建来要做一个礼拜场用，那么呢像经过几次的改翻，现在这个名称叫 Pantheon。 那么到了这个东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堡所建的两个工程师所建的第一座大的拜占庭的礼拜堂，就是叫做阿亚索菲亚，现在用土耳其文来说叫做阿亚索菲亚。有谁到过君士坦丁堡的请举手，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个？哎呀，你一定要去这个地方，因为君士坦丁堡不可不去的地方只有四个，一个就是阿亚索菲亚，一个就是 Blue Mosque， 另外一个就是 Topkapi Museum 或者王宫，另外一个就是 Suleiman's Mosque。 那这个呢在回教没有兴起这么伟大的建筑的时候，基督教建的那一个建筑就是智慧圣智慧堂，这两个工程师空前可能差不多等于绝后。为什么呢？因为以后呢当这个突库曼的王朝建在他旁边的那一座建的同样很大的圆顶的礼拜堂的时候，这个这竟然比他少了好几公尺。所以这个是吊在差不多十多层楼高一个完全没有柱子的一个圆顶，这历史上最大的建筑之一。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回教根本建筑是抄袭基督教的建筑，那么慢慢发展到他们自成一个的时候，基督徒又慢慢不见这样的东西。所以现在一看有圆顶有洋葱顶的，你说这就是回教的东西。因为你们到莫斯科去看，你会看见的那个莫斯科的 Saint Basil Cathedral， 它不但洋葱顶，而且有这个螺旋桨的这个凤梨顶啊，好像这个凤梨一样的顶一大堆的。这是因为这是原先是基督教的建筑，回教抄袭过去的。当然讲这句话回教是很不高兴的事情。好，我继续再讲下去。但是后来呢在这个西班牙就兴起了反抗回教的基督教的军队的势力，所以这样的整个回教要席卷全球的美梦结果就在西班牙被挫折下来了。当在西班牙被挫折下来以后，他没有办法翻过比利牛山，他只能在比利尼半岛有一些作为，到了北部的时候就停下来。所以这样呢回教就没有办法打垮欧洲，回教的这个野心呢就压在心中纳闷几百年， 因为他认为是最大最后的宗教，有一天一定要胜过西方，把基督教吞灭掉，让全世界归顺独一的上帝，不需要透过耶稣基督，他们才甘愿。当基督教砸垮他们，把他们打回非洲的时候呢，那他们留下最漂亮的王宫叫做阿尔罕布拉，他们留下最大的回教堂在 Seville 被攻下以后呢，因为他的那个塔，原来回教堂呢，一座回教堂旁边有至少一个塔，最多可以六个塔，通常四个塔，在塔顶有人站着，你们要向安拉祷告，有那样呼喊，所以整个沙漠里面听见那呼喊的声音，他们清晨就起来祷告了。那个这个塔呢，阿拉伯人叫做 Minaret 就是后来变成这个马来文跟印尼文的 Menara。请尽可能不需要从这边走来走去，请告诉谁要主动的人从后面或者从电梯道路下去接下去。那这个呢，这个在西比尔回教清真寺的米纳人漂亮到一个地步，当他们把回教砸下去的时候呢，他们要拆这个塔的时候呢，他们舍不得，所以这个把它保留下来，直到今天这700年来，它已经修改三次，越修改越变成基督教的形式了。所以这个叫 Giralda， G-I-R-A-L-D-A， Giralda。 如果有机会到西班牙这个 Seville， 要去看这个地方，因为当基督教把回教砸下去重新建一个礼拜堂的时候，在 Seville 建一个礼拜堂大到一个地步，怎么大呢？后面有一个设备被发现，我们要建一座基督教礼拜堂，大到一个地步，甚至以后才能说我们都是神经病。We're going to build a church so big that the people to come will say we are crazy。有一个石碑在后面被发现到，现在呢，当然不是世界最大的礼拜堂，因为 Seville 大礼拜堂在全世界可能占是第七或者第几，不是最大，有更大的一个一个建起来，但是直到今天，应当是西班牙最大的这个哥德式的礼拜堂。好了，我继续讲下去。那我们常常听见一种这样的传说，回教是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剑的这一个宗教，这个许多书都这样写的。但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夸这句话，也不应当把这句话当作一个对回教的正式的解释，不是如此的。回教处道的地方有许多时候，他们要人信，他们绝对不信的时候，他们没有傻，他们就是加税，你外邦税，好像很多国家给本国的子民轻一点的税，外侨就给他剥削一点，加外侨税，是有这样的办法，所以这句话不是很可靠的。那因为回教绝对不许可这个把人的像画出来，所以呢，回教堂里面只有鸡和图案，没有动物的像，没有人的像，没有受造之物的像，他们是彻彻底底的按照字面去解释摩西的第二条，你们不可为天上地上的一些的物受造之物画像，也不可敬拜他，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么这一期到底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字面完全绝对百分之百的遵守呢？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摩西的圣殿里面就有基路伯的两个金像，对不对？摩西的墓里面也有两个基路伯的绣像，刺绣出来的像。所以呢，凡是绝对化非绝对的东西，也就产生了很可怕的极端出来。这个原则你一定要注意的，非绝对的不可绝对化，绝对的不可相对化。大家说，非绝对的不可绝对化，绝对的不可相对化。你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后果是什么呢？你就会把朋友当作仇敌。如果你把绝对的相对化，结果是什么呢？你就会把仇敌当作朋友。所以绝对的事要用绝对精神去处理，相对的事只能用相对精神去处理。那这些都是 original， 你在别的书里面看不到这样的话语。 我经过几十年把这些整理出来给你们这些原则。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人把一些非绝对的东西绝对化，结果弄到教会分裂，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比如说不讲方言就不能上天堂，没有讲方言就不得救，没有讲方言就没有圣灵充满，这个是人造出来的对圣经的曲解，不是圣经的原理。所以呢，非绝对的东西不可绝对化之，绝对的东西不可相对化之，而非绝对的把它绝对化就变成被绝对化的非绝对，这种绝对还不是绝对。所以只有神才是真正绝对的绝对，大家说只有神才是真正绝对的绝对。所以呢，这样呢，犹太人把他们自己绝对化，他们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这个回教徒痛恨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恨犹太人。原来的耶稣在回教的教义里面是六大圣人之一，是六大先知之一，是很伟大的圣人，但是呢，他不能大过穆罕默德，他还是人，他不愿意把耶稣称为是人。在回教与基督教信仰中间最大的三大畏惧，三大最大的不同，就是第一，他们不能接受三位一体论，他认为这是对独神信仰的亵渎，这是三神不是三位一体，他不能接受这第一条。第二，他不能接受耶稣有神性，他认为这个是对真神的侮辱。第三，他不能接受耶稣流血可以赦免人的罪，他认为这是轻看上帝这些赦罪的潜能。所以呢，回教既然在这三件事情上完全绝对化自己，他就绝对不能接受基督教。所以这样呢，如果你问回教徒，那你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他说耶稣是历史上很伟大的一个圣人，耶稣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是上帝差来做先知的，把福音给人的。那么这样的耶稣的这救赎功效是不存在的，耶稣的教导功效、示范功效是存在的。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教导人怎样敬爱上帝，但耶稣基督不是救主。这是回教对基督教的看法。这个占世界上所走过的地方，我就研究去产生了回教与基督教的军事战争。那这件事情绵延有差不多两个世纪的中间，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了回教徒这到现在绝对不能原谅基督徒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不能原谅基督徒？因为他们认为这一个呢，耶路撒冷是回教的第三大圣地，回教徒的第一圣地叫做 Mecca M-E-C-C-A， 第二个圣地叫做 Medina M-E-D-I-N-A。这两个地方呢相距不太远，两个城市都在现在的沙地阿拉伯的国境之内，也就是呢，穆罕默德被赶出，后来退隐在一个地方，结果再打回争取原来的地方的这两个城市，麦加跟麦地那，现在是麦加所建的那个露天的大清真寺，可以同时容纳一两百万人。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宗教聚集，虽然在世界上所有宗教聚集最多的数目不是回教，你不要有回教一两百万人是最大的聚集，这 Billy Graham 最大的聚集是一百多万人，回教每一年一两百万人，所以基督教现在礼拜堂空空洞洞是很羞耻的事情，你们已经羞耻惯了就不羞耻了，你们麻醉惯了有几个人来去感谢主了，我很不惯台湾这种冷淡而不自救的这种情形。其实呢，世界宗教性最大的聚集是印度的这个圣席，十二年一次的，最后一次是去年，不是去，应该是去年和今年，我不记得了。最后一次的聚集是860万人，860万人，这是宗教性的事情。OK， 那我继续讲下去了。所以呢，当回教对基督教产生痛恨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他的第三圣地他们已经取到了，在被基督教干扰。就为什么把耶路撒冷当成第三圣地呢？因为耶路撒冷，注意听啊，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山，圣殿山是希律王大希律 Herod Herod the Great 大希律被罗马帝国命定指派他做这个这犹太地的巡抚，在耶路撒冷驻扎最多的外军的地方。所有罗马兵丁驻扎在罗马帝国所占领所有的国家里面，没有一个国家的兵丁大过多数目多过住在耶路撒冷一个城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里面有一个绝对与罗马帝国政治完全不同的意识，完全不同的这个立场，就是他们不愿意宣称凯撒是主。凯撒一定要被认为是 Curios， 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我的主人，所以全罗马帝国的百姓都是凯撒的私人产业，他要你死你就死，要你活你就活，因为凯撒就是你的王，就是你的主。而犹太人绝对不接受这个事情，所以犹太人认为主是耶和华，不是凯撒。所以这一个宣布呢，就等于说呢，全民背叛，因为全民背叛，所以一定要全民杀头。罗马帝国的这个军事的纪律，所以他们的政治里面人就发令，反复称凯撒是主的都要杀头，但是要杀整个民族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发明一个一国两制的这个办法。所以一国两制不是邓小平想出来的，这罗马帝国早就存在的，就让整个罗马帝国所有的国土中间呢，都应当称凯撒为主，只有一个地方就是犹太地不需要，在犹太地不需要，只准他们在犹太，他一离开犹太的时候就不可以了。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在本国被保守在对一神信仰的特权的中间。那这种特权呢，到了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基督徒称耶稣为主的时候，马上这特权就失去了。所以凡是称耶稣为主的就杀了，保罗也被杀了。那这样呢，就是保罗说，若有人称耶稣为主，他就必得救；口称耶稣为主，心里叫他死，从死里活就必得救。这句话现在福音派的人肤浅到一个地步，你称耶稣为主，你就得救，你就得救。其实那句话的意思，你甚至把耶稣当作主被砍头，你都愿意，这种信仰叫你得救，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呢，太热心传福音，但是解经完全不懂里面的意义，就以为自己一热心就变成教会的领袖，是很可怜的事情。好，这个一国两制后来等到了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有所变化。那因为这样呢，这个圣殿山呢就有一块大石头，这圣殿已经被撤回下来，所以从主后七十年一直到第十世纪的时候，圣殿山那一边平铺着一个四个现在足球场面积的大的那个整个的山上的这个人间的平原还在，但是呢圣殿已经没有了。所以呢，这考古学一直要找圣殿怎么建的，是在什么地方。那中间有一块突出的石头，回教徒说那就是摩利亚山，那就是注意听下面的话，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给上帝的地方。从基督徒的圣经来看，亚伯拉罕献的是谁啊？以撒。回教徒说不是，亚伯拉罕献的是以实玛利。你不要笑，因为这一个名字的差别永远没有和平，因为他们相信他是绝对对的，相信他是最后最大的，所以你不必跟我讲，不是以撒，是以实玛利。以撒是犹太人的祖宗，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宗，而回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他们的祖宗曾经在那边被献上，所以这个是他的第三圣地，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绝对不可被侵犯。所以呢，当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也就是等于说呢，比较落后的、比较贫穷的欧洲，组织一种溃不成军的这一个呢，这个军事的势力，去争夺那个时候比较前进、比较有学问、比较富有的阿拉伯的地区。所以现在你看欧洲很富有，看阿拉伯很贫穷，跟那个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阿拉伯跟五十年前又是不一样的。五十年前是穷到贫如一洗，现在富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石油换来的美金多得不得了，多到再把一方面美金再寄回去，再换飞机，所以呢，美金丢来丢去。OK， 但是呢，在第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的时候，阿拉伯是比欧洲更先进的。 阿拉伯系比欧洲更有学问，阿拉伯比欧洲更懂逻辑跟哲学。为什么呢？因为阿里斯多德的哲学那些书已经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且在阿拉伯的地区是方相当流行的。为这缘故呢，在阿拉伯人呢，他们到十三世纪的时候，竟然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带到巴黎去教训、教会，提高西欧的这文化程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基督教苏灵派的人是注重圣经，什么学问都不注重，结果就慢慢落后在文化的后面。归正神学要你用圣经高过文化，找出最高的智慧去批判它。啊，这个是那些当时呢注意的是迷信，是玛利亚像、偶像，还有圣品、圣物、圣迹，变成最高的追求。所以呢，学问的东西、知识的东西就放在背后，这样是亚这个欧洲变成很黑暗的一周。欧洲最后的大思想家、伟大的古代思想家，最后一个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以后，差不多差不多有600年，完全进入黑暗的时代。啊，那个时候回教地区是在发展。第二个原因，回教在阿拉伯的地带找到了这个阿里斯多德的逻辑的书籍。所以阿里斯多德一生的写过的书超过1000本，这个是人间历史中间、人类文化中间最大的头脑之一。有人说呢，我也相信，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跟阿里斯多德，在这三个人头脑里面闪过的东西呢，是全世界所有人想过的东西，他们三个人都想过。这三个人活在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因为呢，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是阿里斯多德的老师。今天福音派的人很难讲出这一类的事情出来，因为我们对学问没有注意，我们只懂我们的而不懂别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百战百胜，这是兵这个什么孙子兵法里面告诉我们的事情。而我们应该用什么道去批判一些，为什么那个阿里斯多德书会留在阿拉伯呢？原来阿里斯多德自己带去的。阿里斯多德怎么会带去呢？因为阿里斯多德曾经为什么会阿里会放在那么？因为呢，是阿里斯多德学生自己带去的。阿里斯多德有一个很著名的学生叫做什么？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西讨的时候，都带着很多的书去打仗。所以这个是读书人的军官呢，这是读书人的大将，不是很鲁莽的大将。当他把那些带去以后，后来他死了，很多书就留在阿拉伯，这样传下去。阿拉伯人就变得很有逻辑思想，很聪明的哲学智慧者。到第十三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这个大学的学潮、大学的运动。所以呢，最先的是巴黎大学，有剑桥大学，有牛津大学，有在普拉哈大学、塔鲁瓦大学、海德堡大学，还有这个其他意大利、西班牙一个一个大学起来。那这个大学兴起的时候呢，这竟然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这些大学好像脱离教会的控制，学术治理。为什么呢？虽然他们认为神学是最重要的，但是呢，有许多的学术不是用基督徒所能讲的，是请非基督徒来教书。其中有最重要的人就是叫做 Averroes， A-V-E-R-R-O-S， Averroes。 Averroes 是谁呢？是回教徒。是谁呢？是阿拉伯人。阿维罗斯以前几十年另外一个影响欧洲的人叫做阿比塞纳， A-V-I-C-E-N-N-A， 阿比塞纳。所以几十年中间两个回教徒、两个阿拉伯人对欧洲产生贡献。这到今天呢，回教徒还说你们欧洲人基督教国家本来是野蛮民族，是我们把这些同逻辑带到你们才使你们进步的。所以呢，他们到今天还是常常就面向当初他们对基督教世界的贡献。其实呢，事情不完全是如此，我继续讲下去了。十三世纪以后呢，就因为阿里斯多德的刺激，开始挑起了一个回想过去基督教以前人类曾经达到过的辉煌的文化程度。也就是说，为什么基督教一来欧洲变成黑暗的时代呢？而基督教以前欧洲曾经有辉煌的时代，什么时代呢？就是希腊罗马时代。 Greco-Roman era 希腊罗马的时代，有最好的雕刻，最好的艺术，最好的建筑，最好的文学，最好的诗歌，最好的戏剧，最好的哲学等等。为什么变成这样呢？原来基督教中有一些呢，特别是专搞树林的，什么都不管的人，结果把基督教的文化的社会应当有的领导地位，把它长子女们把它出卖掉了。就像泥臭生出来以后，聚会时候就把所有思想东西打到魂里面去，凡是爱思想的就是树魂不树林的人。所以树林人不搞思想，不搞文化。所以呢，中国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决定用最好的百万法文翻译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胡适之根本什么都不懂，那个时候基督教是站在中国文化的最前端。等到尼托生聚会所的思想三言论一出来的时候，基督教马上变成落伍在文化的后面。那今天呢，这些都是要你们好好重新思想，以至于中国就很少基督徒站在文化的责任上呢，作为基督徒文学家、基督徒哲学家、基督徒政治家来影响整个世界。今天呢，有几个所谓基督徒的领袖，像蒋介石、像李登辉，他基督教的信仰是乱七八糟的，所以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可以说。你们要起来，好不好？好，再回过去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回教是比基督教先进，回教是比基督教更有智慧，所以回教徒就把希腊哲学带回基督教地去光照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没有自己发现，我们自己圣经里面那个高过所有哲学的智慧没有发现，所以出卖自己长子的名分，这是很可怜的。像今天肤浅的福音派的情形，天天汉教就那几篇道理，讲来讲去那几句话，他以为就是自悟主的，结果没办法在世界上做眼做光，就是这个原因。好，到了15世纪前后呢，我们看见文艺复兴就受刺激了。文艺复兴一受刺激的时候，从这个 Plutarch 开始，一直到了这个绘画的几欧洲，到了一直到高度的发展的时候，就有把达芬奇、Michelangelo 还有这个呢，这个 Raffaello Sanzio 等等出来，就整个欧洲一复兴。文艺复兴过后到最高潮以后，就产生了什么改教运动。那现在请你注意，改教运动就是加尔文继马丁路德以后所带来的刺激，使欧洲变成历史中间最发达的地方。下面我几句话请你注意听。改教运动以前，德国没有出产过任何一个工业产品是有分量、有价值、有准确性、有世界地位的。马丁路德以前，欧洲没有什么重要的产品，但是到了马丁路德以后，改教以后，整个欧洲社会突飞猛进。当然你说后来的工业革命有重要的贡献，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前奠定了管家神学的精神， The spirit of theology of stewardship。 什么叫管家神学的精神呢？也就是呢，一个人做事要做到尽善尽美，不是给人看，是给上帝看。那这种观念只有圣经提出来的，因为别的宗教没有的。所以直到今天，印度教的地区、佛教的地区、回教的地区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作品出来，没有产生伟大的这个精确的机器出来。所以日本的进步呢，是跟着德国走。因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明治维新呢，就决定走西方的路线，不走西方的文化。他们是走西方的科技，不走西方的文化，所以他们对西方科技的 copy 完全是承受基督教的影响，把它日本化，产生这个结果。所以呢，我们看见真正刺激全世界精确准确性，从伟大最精密的所有的仪器的科学的发展，是改教以后。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教曾经在欧洲有1000多年，但是如果不是归正神学出来，还是没有办法进步。所以归正神学的地区，特别是日内瓦，产生了今天世界最好最好最贵最好的手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从加尔文治理日内瓦的时候，那个对神做一切事工都要完全负责任，那就精神传下来，这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好了，为这个缘故呢，经过15、16、17世纪以后呢，那么西方就大大发展。一发展的时候，一下子把阿拉伯回教又抛在后头了。一抛在后头以后，他们闷在肚子里面，满肚子气。从前我起第一，现在你把我抛到后面， 那个气呢什么时候发出，他们就等，等有一天呢他们要再起来，东山再起，起来吗？起不来。所以到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不但起不来，不但不能带起，变成整个欧洲的殖民地。所以呢这一个阿拉伯就英国占领了，这个约旦、叙利亚一大堆的欧洲的军队就进去，把他们整个国家占领了。那这个对回教来说是对神圣的侮辱。所以今天 Bin Laden 就是 Osama 为什么恨美国到那个地步，因为阿沙地阿拉伯是他的祖国，这个祖国是神圣的回教徒地，有美国的军人在上面。请你注意哈，回教是不欢迎移民的地方，回教是不喜欢外族进到他土地的地方。Sukarno 在印尼独立以后就决定一个政策，不准外国人的军队住在这印尼的一寸的土地上。那为什么沙特阿拉伯又是回教国，又准许美国的军队在那里呢？这是因为美国的军队跟沙特阿拉伯王朝的一种私下的协定。这协定就是说，你准许我的军队驻扎在你的阿拉伯的地方，我要使你阿拉伯变成现代化的国家。所以这种交换条件呢，就是这几十年呢美国无忧无虑的在那边建军，在那边，但是他的责任就是我一定要保护，永远保护王朝，所以你王家的这一个整个的安全在我手中。那么这样呢，就王家跟美国打交道，但是平民呢一点不认账。所以现在美国的困难就在这里，美国的困难就是跟美国跟每一个国家的政府被承认的政府打交道，这叫合法的交易，合法的利用，但是他不顾百姓良心里面受的痛苦是什么。所以以后的日子，美国的政治如果没有改变的话，还是走这条路的话，以后美国所受到的攻击事件同这个恐怖的事件是越来越多的。回教到了1950年的时候，可以说绝望到不得了，而且是世界最落后的地区，世界最没有学问的地方，世界最没有产业的地方，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有里面有一些油，就是这样。上面有枣树，里面有油矿，什么都没有。而油的重要性是汽车工业高度发展一个绝对必须的东西，所以高度发展汽车工业同这个喷射飞机大量需要用油的时候，油的重要性就一下子变成千倍跳跃起来了。到1970年的时候，阿拉伯人想起来了，我们的油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武器，我们的油的存在是我们在世界上存在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呢，这样他们就组织了这原油的产国之间的这国际的会议，用这个会议来控制到底要这个产量多少，那么售价多少，就这样影响了整个世界。所以1973年的油荒之后呢，阿拉伯的重要性就起来了。但是阿拉伯的国王费萨很有良心自救的讲过一句话，不要以为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为了我们的油，有一天我们游完了，他一定走掉，把我们撇在旷野，孤孤单单在旷野过贫穷的生活。这一句话是先知性的话，因为在政治的历史中间，没有永远的仇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政治家所要的是利益，为了利益，他们就可以出卖许多的朋友，也可以结交许多的仇敌。看风转舵是整个世界的局面又完全不同的方向。所以呢，费萨王这句话呢讲出来的，有很少的阿拉伯人听进去，听着最重要，听着最入神的就是 Bin Laden Osama。 Bin Laden 是阿拉伯人， Bin Laden 在反对苏联侵占阿富汗的时候是美国很帮助的一个人，但是呢，等到苏联把整个阿富汗弄得乱七八糟，美国也帮助他们反苏联完了，战事完了以后，美国已经肯定了他在阿拉伯可以得到石油的利益， 以后呢他拔腿就走，没有给阿富汗怎样的发展，也没有给他重新建造，所以把阿富汗留下变成穷得不得了的国家。现在的阿富汗境内还没有爆炸的地雷，随时可以造的大概有1000万个，你敢去打仗吗？美国兵从上面打打打打打打，等他下来了，一下子一条腿不见了，一下子半身不见了。整个阿富汗大概有1000万个地雷，每天大概有80个人种地雷，啊，变成一身残废。这样的地方，当美国已经肯定了他在阿拉伯的这个益处，已经可以占据了这个重要的油量的话，那么他就不再管他们的建筑。而且当奥克拉荷马爆炸的事件死了200多人，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件事情以后呢，美国肯认定一定是本拉登做的，等到最后发现不是，是美国自己的激右分子的青年，今年上电椅被电死的那个人是吗？他到时不承认他的错的啊，当他认出不是本拉登是他的时候，到现在没有向本拉登说对不起。所以美国这种呢，我绝对是不会错的，我是全世界的大哥，国际的警察，是不会错误的审判官的这种风度呢，引起本拉登对他极度的仇恨。所以呢，本拉登心里想，如果这样下去，阿拉伯不过是为了你要争取是由谁来的。他现在的想法是所有的事由禁印给美国，让美国一下子就垮下去，你的多少美金都没有用，你的飞机不能飞，你的汽车不能走，你的工业不能发达，你是靠我，我不需要靠你。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呢，他是很凶狠的人，从另外角度来说，他是对整个自己民族的自尊心跟骨头是相当有自信的人。结果他就走了恐怖的这条路线。那恐怖事件已经酝酿了10-20年了，美国蒙在鼓里。所以9.11事件的美国人醒过来的时候，表示他们睡得太熟了，他们一直睡一直睡，现在才醒过来。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情形，你看见了人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有绝对的影响性的。几年前我在交通大学讲一篇人类价值的探索，我相信那几个本性有很多书从来没有提的，永恒性是大家提的，无限领受性是很少人这样讲的，还有这个智慧发挥性，从生命影响性，这是很少人注意到。人的价值在乎对生命的影响，一个生命能够影响1000万个生命，一个几十年就会死的生命可以影响1000万年、1000000万万人的生命。所以如果一个很特别的思想产生的时候，就像法国的生物学也是哲学家皮拉的夏当所讲的话， Pierre Teilhard The D-E Chardin C-H-A-R-D-I-N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讲一句话，当一个伟大思想的观念一讲出来的话，就永远没有人可以消灭掉。 Once the great thought occurs, no one can demolish it forever and ever。 这是很重要很关键性的话，如果某一些伟大的思想讲出来了，已经想清楚的讲出来，那么呢，就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消灭它。为这个缘故呢，爱同伟大的生命影响力是不能磨灭的，恨同那些制造妒忌、记恨、凶杀的话语也是不能磨灭的。这样呢，从9.11以后，人类的前途是很悲观。从今以后，你看见那些邪恶的力量、恐怖分子，他们可以用最少的本钱来伤最大最大的成就，可以用最少最少的力量来破坏最大最大的建筑。100刀可以使你一天两天损失200亿美金、几百亿美金，他这一个人可以使你 几千人一同死。其实呢，如果那一架飞机是12点才拿到的，1点才撞进去的，可能是40000人死，因为他是8点45分撞进去的，那是上班的人数还不到6000-7000人。所以呢，这样呢，你就看到他原来要做的事情，可怕的程度到什么地方。现在大家知道了，不必买炸弹，因为整架飞机就是一粒炸弹。那一架飞机撞进去的时候，已经装的油有24万这个公升，24万公升就等于差不多24万 gallon， 差不多就等于差不多70吨的油，7万公斤的油，一爆炸的时候，比很多很大的炸弹的威力还更大。那么现在碳聚碱的事情已经被慢慢证明出来，与伊拉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到这到2天以前，美国还是相当肯定同伊拉克有关系，所以他们接下去就是要趁机会呢，要暗杀萨达姆·胡塞，而且总统准许暗杀一个敌对美国国家的领袖的这个禁令呢，本来已经撤除很久了，现在又开始了。所以今天以后的世界是人与人彼此相恨，彼此相报仇，彼此相危害，一个可怕的世界。人除了真正在纯真的爱里面过一个和谐的生活，人类是没有前途的。而真正的爱在哪里呢？我们看见孔子讲的爱是以德报德，以知报怨。老子所讲的爱是以德报怨，而墨子所讲的爱是兼爱。但是呢，这些呢，到了孙中山讲不爱，这耶稣基督讲的是牺牲自己的爱。这牺牲自己的爱不等于说没有公义的原则做平衡，所以基督教就把公义跟慈爱并行。那公义跟慈爱并行的时候，你不是用慈爱遮盖公义，也不是用公义遮盖慈爱，你的真正的爱是牺牲自己去成全对方，叫爱。真正的义是对付罪恶，不是对付罪人。所以对罪人有真正的爱，而对罪恶有真正的恨，才是人类真正的前途。我想我的时间就到了，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给大家大概15分钟的时间，有人有什么问题要问的，你们可以问。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有你形象样式的人，我们一方面也惧怕罪在人生命中间所出的破坏的工作，我们恳求你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因为敬畏你又受你的爱的感化，我们懂得怎么样使用我们的爱恨的原则。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人类前面的道路，人类前面的前途的命运带到你面前，求主继续用你的爱对我们说话，向我们世人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什么问题直接站起来问好了，有吗？没有，没有我们就散会了。哇，一讲没有马上有了，快快简短。如果我是美国，我根本不是美国政府，所以根本没有如果这个事情。你说你同意他这样做吗？美国如果不打，百姓就轻看政府；美国如果打，百姓就要抛弃。所以现在百姓分成两部，一部理念上一定要打，表示美国强；一部分去打会陷入越战。因为呢，阿富汗是唯一的国家可以把整个苏联打垮的。为什么呢？因为苏联在阿富汗一共损失了30亿美金，所以当时的苏联经济已经困难得不得了，30亿等于要他一条命把他饿死了。美国再进去呢，只可以用几百亿美金，结果呢，可能还没有办法抓到奥萨姆。因为我在这里讲过，像大象找嘎抓一样的困难。你的问题？对恐怖分子一定要打，但是对阿富汗的难民我很同情，因为为了那些 几个坏人而弄到几百万人这样痛苦，是很不人道的事情，所以这个很困难解答的问题。那么真正如果这个 Bin Laden 是个正人君子，看到几百万阿富汗为他苦，他自己出来投诚可能是最好，但他不会做这个事情，他是绝对不悔改的。还有什么问题？后面刚才站有举手的人，请大声一点，大声一点。
好，其实我是蛮紧张问这个问题的，因为我本身
不必紧张，就问好了。
我可不可以请问唐牧师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其实我们听了整个讲座之后，我有一个感动，我想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知道唐牧师是以爱为出发点来对我们讲这个讲座，可是有时候我在听的时候，我其实是蛮紧张的，因为有一些话其实听了会害怕是真的。比方说刚
刚，你的问题是什么？
比方说刚刚牧师有问说你们羞耻惯了，所以你们不感到羞耻。其实我是有深有同感。其实我如果说我自己身在处在羞耻之中，我就会忘记我是羞耻的。其实我是深有同感的，所以。牧师所提到的很重要一个反核性的这一个名词，好，牧师所提出的这一个名词，我觉得是是一个就像牧师所，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可不可以问牧师说，牧师
请你好好想才发问好不好？
牧师是不是
我没有听见你的问题？
对，牧师是不是我应该问说牧师是不是以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问才好。好，对不起。
好，我告诉你，我是用刺激你们，给你们有长进。
那我可不可以提出一个就是我这个当作是一个回应牧师刚刚所对我们所说的这个讲座，我当作一个回应。谢谢牧师，谢谢大家。
谢谢。还有什么问题，请把握时间问问题好不好？回应你们可以在别的地方回应，或者写给我好了。还有什么问题？请。贫富悬殊为什么？因为美国跟沙特阿拉伯的王帝打交道，结果所受到的利益，王帝哪去没有分给贫？你们知道，所有全世界听下面这个话。全世界所有因商业得到利益，因开采得到利益，都给大公司占据了。在印尼 Freeport， 印尼政府给美国签了利用，交给他们发泄的钱，结果赚的钱呢，政府拿去给百姓多少？没有多少。当 Freeport 许多的铜取上很多黄金，美国报是铜，黄金跟铜在一起，他就说报税是铜了，所以他有的得到利益不知道。那个 Freeport 四周围的那些穷人从来没有得到利益，每个礼拜三美国人在那边吃大餐，吃完了以后把剩下的东西一大堆丢在外面，那些人在那边垃圾堆拿东西来吃。所以这个世界这样下去以后是越来越糟糕的，贫富悬殊的事情没有人会解决。如果你先均，一定均穷，不能均富。所以共产党的理论已经证明了，反接受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国家一定经济破产。马克思最大的经济学家接受他经济理论，一定经济破产。所以人如果不承认人有罪性，不肯用基督的爱来重整这个世界，没有办法。还有什么问题？
请教那个唐牧师哈，这边那个是这样的，就是从911这个事件哈，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整个近也许几十年或者说一二十年，整个世界的标准好像是以美国是做这个强国，它的一些文化建筑，或者它的一些甚至一些变成是大家所崇拜的一个对象。那我想请问唐牧师哈，从圣经预言的角度，有没有提到美国这个国家？这在整个
没有
没有，
圣经完全没有提美国，所以美国不重要。我告诉你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美国立国之父是谁？华盛顿自己说，不是圣经说，他梦中上帝启示他，你所建的国家要变成世界最大的国家，最强的国家，也突然间在历史上消失。他很害怕，他就记下来，他说上帝启，我们是不接受这种启示的，你不要对我说上帝启示你，我录下来变成启示录，我是不要的。 但是华盛顿自己说，他说上帝给他一个看法，就他要兴起的国家变成世界大国，也要在历史上突然消失，没有重要性。这个很可能的，我告诉你，上帝可以用一把刀呢，许可一把刀弄到两个双塔塌下来，没有什么骄傲。美国有什么骄傲？现在他用多少每一个飞弹，每一个这个什么导弹，每一个炸弹，每一架飞机都几亿美金做出来的，要找一个奥巴马60公斤的一个人呢，找不着。这个我在交通大学讲的是原始方法对付最新的科技，是精神对付物质，对不对？是信仰宗教的力量对付这个现代的力量。凡是用心灵开始的，一定力量更大；用物质开始的，一定力量更小。啊，你知道呢？心灵的重要性多大？从前有两个国家，一个叫做雅典，一个叫做斯巴达。斯巴达的人个个很雄壮，这个训练体育到很强，每一个人身体都有芒果、有西瓜这样子。不但如此啊，他们的孩子婴儿生出来就量比65公分现在的长度更短的，马上杀死。所以一生的都是高头大马。但是有一个故事说呢，有一个希腊人、雅典人见到了斯巴达人，他们我们来打死蚂蚁，什么办法？斯巴达人说打死蚂蚁有什么困难？棒，打来打去，蚂蚁走来走去。那雅典人说很容易，就死了。你明白吗？这个棒，就是现在美国。那个是谁我不知道。所以智慧比知识要紧，心灵比物质要紧，宗教信仰比科技要紧。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美国人不懂的。美国人一直发展军队，一直发展军队。如果他美军里面有一个人是后来变节来反对美国的，那军队就在那变节的手中，有什么办？所以事情不这么简单。还有没有？啊，求主跟美国有智慧，给他不是乱炸。那么呢，这个求主给真正公义伸张，因为恐怖分子这样没有良心杀那么多人，如果没有教训他，也会越来越厉害的，所以一定要教训的。但是那些受苦被拖累的普通的百姓很可怜，所以我们一方面求主给美国有一些节制，有一些智慧，应当勇敢做的时候这么做。现在问题是什么？所有的情报交到美国手中的都一文不值，甚至连巴基斯坦的情报，连那些北方联盟是豆腐兵，没有用。为什么？他们因为要美国钱，要苏联，根本不是真正爱国。所以那个奥萨马这一批人，可能这个什么，这奥马这个人，这批人阿塔利曼是真正爱国的，他爱阿富汗，但是他们爱国是用大利班的那种原始的宗教的看法。所以你偷东西给他抓到，手就砍断，砍得用绳子挂住就游街。所以那个砍断还要唱上帝是伟大的，我的手应该砍断的。今天有这样的基督徒吗？三峰就骂上帝，他手被砍断还要称赞上帝，难道他就永远不能做工了，去做乞丐？那回教徒这个大利班的孩子8岁就不能读书了，女孩子不可以读书了，就用这个包起来又常常不洗水，现在皮肤病越来越多，因为那个脏的东西啊，细菌就在里面，很可怜很可怜。一做寡妇就抱孩子全家在街上做乞丐，因为寡妇不可以做工。所以这个是违背人性的一种曲解宗教，这大利们一定要消除它。这到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承认它的政权，就是巴基斯坦，是为了保持联系承认的。所以他呢四周都反对他，但当他们被美国打的时候，回教徒马上连了起来反美国，所以这很可怕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对，阿维塞纳没有去巴黎大学教，那是几十年的有影响。
可是我可以推想到阿拉伯人本来就有哲学跟逻辑，那几百年之后他会落寞，除了哲学跟逻辑肯定还有其他因素，牧师可以就这一点解释吗？
OK，这个后来哈，阿贝洛斯的哲学，我谢谢你们提出这个问题。阿贝洛斯的哲学通了以后呢，犹太就出了一个 Maimonides， 这个叫做 Moses Maimonides， 就是代表犹太教最高的知识分子。后来基督教出了一个 Thomas Aquinas，
Thomas Aquinas 代表基督最高的知识分子。Aquinas 一方面把这些东西也叫出来了，三个宗教最争取领导的知识位置。结果呢Aquinas 后来欧洲发现了真正原文的希腊文的这个阿里斯多德的著作，一查的时候，原来阿贝罗带来的那些东西很多差错，所以呢，欧洲自己又越来越发展，那么正确的、精确的、正确性的发展的是因这个一落千丈的发展。而阿拉伯呢，重要的又怎么了？阿拉伯本身呢，后来就没有出思想家，所以一个时代如果有一个有思想的人，不要妒忌他，要大家众志成城，让他可以发挥一些功用，否则的话，我们实在就黑暗了。一个时代就是一个大思想家的影子，叫做一个时代，你懂吗？我们说孔子时代，孔子那个是几千万人，有什么意思？个个都是子，长子、林子、什么子、男子、女子，一大堆子，一个孔子的这个孔一教训出来，全中国受教育。所以呢，思想家很重要。今天教会只注重灵性，不注重修书，不注重思想，也是不对的。但只有思想家，只有修书性，没有灵性的力量，也是很不对的。所以灵性要理性化，理性要灵性化。大家说，灵性理性化，理性灵性化，但是绝对不要相对化，相对不要相对。最后一个人还有什么问题？
是我。那个唐牧师，我是第二次看到你，第一次是在电视上的 Good TV。
为什么你才这么久才看到两次？
我的问题是耶路撒冷，因为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是一个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对耶路撒冷都互相要争取，你觉得耶路撒冷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耶路撒冷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当两个物体在同样时间要占据同样空间的时候，一定产生冲突。所以这个呢，是物质与物质的撞相撞，就是因为同时间相争取同空间。而这巴勒斯坦一定要建他的首都在耶路撒冷，而以色列一定建首都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没有办法解决。有全世界的最大的战事，从最大的危机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这个是一条注定有一天世界会炸散的一条路了，那没办法做。圣经这方面有讲，美国圣经没有讲的，所以我今天讲美国很少，因为不重要。就很多人把美国抬得太高，美国你看、犹太人一面敬拜，一天祷告五次，看美国同性恋游街，他们看这个这样不道德的国家。我在华盛顿坐 taxi， 我问原来 taxi 司机呢，差不多90%是回教徒，阿拉伯来的，巴基斯坦来的，阿富汗来的，这个 Bangladesh 来的，印度来的，甚至埃及来的。我问他，他们都对我讲同样的话， United States is a country no culture no religion no morality barbarian country with beautiful clothes， 他是野蛮民族，穿漂亮的衣服，他们心中完全看不起美国的文化。美国的文化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你听我的话，我把电影给你看，不听我的话，要用飞机去炸你。所以呢，美国是 Pentagon 跟 Hollywood， 这是美国的两条路线。而 Hollywood 那些败坏的不得了的明星，影响全世界道德、暴力、邪恶、淫乱的事情。啊，最后呢，如果不听他的话，他就打你。美国因为还有一些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上帝还怜悯这个国家，让他们可以延长一些年的。除此以外，美国就是因为有安全，现在连安全感都没有了，对不对呢？你说我到美国更安全，最先死的就美国。从前哇，我离开台湾到大陆来怎么办？去美国更安全。你去美国，去华盛顿去，你最先死证明就是华盛顿跟美国。你去美国乡下还好一点。好了，再延长一个，不要再游了。这个刚才踢了什么？大声一点，站起来，站起来好不好？没有消失的可能，回教将会影响很大，因为回教的政治性、文化性，它的这个整个社会架构的这个凝聚性是大得不得了的。而有一个趋向是不知道怎么解释的，就是基要的回教的势力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虽然他们知道这个基要的回教一起来的时候，一定更不公义，一定更败坏，一定知识更不普遍，但他们根本不把世界的知识当成一回事，不把世界物质的享受当成一回事。所以呢，美国人两个钟头没有电没有冷气，他就活不下去了。怎么去阿富汗打仗啊？那些人每天在山里面，不必冷气，不必热气，热的时候热得不得了，他也这样活，冷的也不得了，他也这样活。所以美国去打仗很难的。
那么你用兵去扫射他，用武器扫射可能，你跟着一个去一个去杀，很困难的。当然美国的特种部队的训练是严格的不得了，可能会吃撑一些时候，那英国会支持他，德国会支持他，这个是一个持久战争，不可能是一个很快就速战速决的事情。我想就到这个地方好吗？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堂，我要讲解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最后一段，我们低头祷告。请恩惠姐妹带领我们祷告。阿们。下个礼拜一，我在民政党大厦的大礼堂，3500个座位，是基隆坡一个很大的礼堂，会讲这一类的题目。那么呢，那是回教国家，所以如果讲完了以后，政府人来派了，他不喜欢，可能就从此不许可继续在那边讲罗马书了。你们为这事情祷告，好吧？也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在你们中间讲回教，没有人反对的，回教徒举手，一个都没有。可能在马来西亚回教的国家讲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我又不愿意在一个地方讲这个，在别地方另外讲别的话，我不愿意这样做人。我要很严正的讲我应该讲的话，所以你们为我祷告好不好？好，你们好好祷告。明年如果能够好好筹备一个布道会，那么在台北有一个布道，这个对许多人这个传福音的机会。那么若是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感觉到快快要把这时间给别的城市，不要再拖了。现在你们不参加希伯来书的，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离开吧。